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都读完了。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人和旧人。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旧人。旧人这里告诉我们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私欲是指着肉体的私欲，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肉体就有许多的坏的，这里把它翻译成私欲，就是自己的愿望。肉体有许多的愿望，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都是在旧人的里面。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一节圣经翻译的不很好，原文心智改换一新，原文是说思想在灵里面改换成新的，变新的。我们的思想要在灵的里面，这是指的你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以后，你怎么脱去你肉体的私欲呢？那这里就是说到思想的问题了。那个心智的智字是指的思念思想，那个心心智，那个心智原文是灵，要在灵的里面把你的思想改换一新。那也就是说你的思想还没有改换一新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旧人。当你的思想在灵里面改换一新，这个灵字是指的圣灵。它的原文里面这个灵字前面有个 article， 是专门指的圣灵。所以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新人？旧人就是我们从父母出来的那个人就叫旧人。什么叫做新人？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让圣灵来把它改换一新。不是你自己改变，必须在圣灵里面改变。如果你改变了，你就是新人。 你没有改变，你就是旧人。好，这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旧人和新人。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一节圣经也翻译有不是很准确。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这句话是对的，翻得对的。他就是新造的人，原文不是新造的人，原文他就是新造。但是请你记得，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你今天你在基督里，在这一件事情上你是在基督里，你就在新造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说的这句话，你发的一个脾气，那都不是新造，那还是在旧造里面。所以必须在基督里。啊，今天这首诗歌后面呢有首604首，那里是说到枝子和葡萄树。刚刚我们唱的枝子一定要在葡萄树上，那就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在基督里。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就不是新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在基督里？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一个真理，就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30节。就读这一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
是
本不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这里是说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不在基督耶稣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神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也曾经举过例，就像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神只看基督不看我们，因为我们不完全，好不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不圣洁，我们也不义，基督是义的，神看基督不看我们，因为看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以后，你就要开始刚刚我们说的旧人和新人的关系了。你如果一直在基督耶稣里，刚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新造。 如果你不愿意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出去的，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那是约，他是说的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枝子可以不连在葡萄树上，枝子可以不连在葡萄树上。所以好，神就要修理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有的枝子还要砍下去。好，让我们来读一点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章，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还是柱子，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我说不住在葡萄树上。
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里说到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也是葡萄树，不过他们不是真葡萄树。新约主耶稣来了，神的儿子是真葡萄树，我们都是这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这个枝子就要看你是不是一直住在葡萄树上。原文那个藏字都是柱子，英文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 remain， 实际上呢，那应该翻成住，应该说翻成 abide。 枝子一定要住在葡萄树上，就是一定要连接葡萄树，不能离开，离开了就不能结果子。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这里你看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也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剪去不是把它砍掉了吗？对不对？这个枝子就砍掉了。那有的人传道人就引用这节圣经讲，一个人信了主耶稣没有好行为，神就把你砍掉，那你就不得救了。这就解释是错误的，好不好？这是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枝子永远属于主耶稣，砍掉了它仍然属于主耶稣，请你注意，仍然是得救的。那么圣经里有没有这个例子啊？什么基督徒会砍掉？好，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 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
心字应该是读成灵字，
灵。我身子却不在你们那里，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
也是灵，
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好，你看这里就是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犯罪了，他据他的继母，就是妈爸爸的前
后妻
啊，哎呀，对，这是错误的，不允许的，好不好？啊，所以他犯这个罪以后，如果他不悔改，保罗就说要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这就是从葡萄树上把这个枝子砍下来了，不能让你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已经没有见证了。基督徒在世界上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不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人继续犯罪不能悔改的，就砍下来，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他就剪下去，不结果子他就剪了。剪了的意思就是让你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的灵还会得救，好吧？仍然是得救的，因为你是这个树上的枝子。所以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好不好？”所以不会说你信了主耶稣，你犯罪以后就不得救了，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只是说把你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你的肉体，你这个灵仍然是得救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说的把那个枝子剪去，就是这个意思。他仍然是得救的，是个基督徒，但是他不肯悔改，最后就不能让他继续，他的肉体还活在这个地上，这是圣经里讲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新人和旧人的问题了。如果一个旧人他一直不愿意悔改，他基督徒信主了，我还要活在旧人的里面，那么这就要小心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的，要把这个枝子，这个就可能败坏你的肉体了，好不好？除非你悔改。那么今天在我们来讲新人和旧人这个关系，我们还要多读以弗所书，还是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活在新人的里面。这里第二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后面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这个和平应该翻译成和睦，和睦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原文是圣灵所赐的一，那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你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你一定是有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有和睦。这是基督徒。那么这里的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还有和睦，那就是新人。这个新人一定在他思想里面已经在圣灵的工作指引下改变了。本来他是不能谦卑的，谦虚就是谦卑啊，总是我比你好。特别两夫妻之间，丈夫总要有办法改变妻子，你要听我的，妻子要用办法改变丈夫，你要听我的，就没有谦虚了，也没有温柔了，很多事情也不能忍耐了，你说一句我就要说一句，啊，这是没有忍耐，也没有爱，这个爱是神的爱，这个爱字是神的爱。和平原文也是和睦，也是平安，这是也是主耶稣的。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把平安赐给我们，就是这个字。而且这里我们看见，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结的果子，好不好？那我们来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保罗刚刚在那里说的五样，都是在圣灵结的果子，都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里面。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每一件事，你遇见的每一件事，家里的事也好，工作上也好，你必须回到新人里面。你要回到新人里面，那你就必须你的思想要在圣灵里面更新。如果不在圣灵里面更新，你就没有圣灵的果子。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的果子，就不在新人的里面了，那你仍然活在旧人的里面。如果我们天天都还在旧人的里面，弟兄姊妹，好了，那么这一个就会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旧人里面的后果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可能你的身体就要被交给撒旦了，因为你太没有见证了，神就也许不要你活下去了。还有一个，有的基督徒愿意悔改，神就会在他的身上有工作了，这个工作那就是神的管教要来，好不好？ 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在一个基督徒身上，那么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啊，或者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我们来读十二章，第六节，我们要读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掌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的基督徒他愿意得到主的管教，他愿意从旧人出来到新人，天天活在新人里面，但是他胜不过他的肉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接受主的管教。那么这个愿意接受主的管教，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会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就是主啊，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求你管教我。主的管教可能是在环境里的管教，你就遇见了一个困难的环境了。也许主的管教是在你的身体上，你的身体得了一个病了啊，这是对基督徒来讲。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就没有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是在撒旦的手下。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一书。我们请来读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好，这里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属神的，是有人看见，一种是属神的，还有一种没有相信主耶稣，不是属神的，是什么？是在撒旦的权势下，就是恶者的手下啊，没有属神的，没有信主耶稣，是在撒旦的手下。所以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生病了，那不是神要他生病，那是撒旦要他生病。如果他回到主的面前来了，他赶快信主耶稣了，好了，那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医治了许多人，那些人都是到他的面前去求他， 啊，凡是到主面前去的，你承认你的罪，接受他做救主，你就得到医治。啊，所以，但是基督徒不同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你不是活在新人的里面，你天天还是在旧人的里面，神要管教的，好不好？神管教的目的，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是说要我们成为圣洁。管教的目的就是改变我们，使我们脱离旧人，成为新人。好，因此，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可以不结果子，枝子可以离开葡萄树，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信主耶稣以后，神是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基督耶稣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但是我们可以不在基督耶稣里，不是神不要你在基督耶稣里，是你自己不在基督耶稣里。你怎么样不在基督耶稣里？首先就是你的思想。所以刚刚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要在圣灵里面更新。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聚会？那也就是说，我们聚会要回到主的话里面去，用主的话来使我的思想能够在主的话里面更新。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天天要读圣经？不管你读多少，天天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能够改变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每一天要祷告？基督徒的祷告，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把你所有的挂虑都要交给神，你不要自己背，好不好？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就赐出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就是你的思想被保守了。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都在用你的思想，但是你的这个思想有没有在圣灵里更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认为我想的都是对的，别人想的都是错的，都不如我，没有这件事情。因此，今天我们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天天穿上新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在神的面前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也就是光，因为你有好行为嘛。也就是光，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的光要这样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看见，我们应该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 然后你是在新人里面，你就会有圣灵的果子了，圣灵的果子。如果你不在新人的里面，你就没有圣灵的果子。那么这个路难不难？这条道路难不难？看起来难，实际上主要的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这是最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因此圣经里面就一直在告诉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把我自己献给神。当你愿意，你自己就有一个祷告，是你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你直接向主祷告，主，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把我这个旧人奉献给你，求你改变我，你就向主祷告。当你向主祷告，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奉献给主耶稣以后，你就看见在你的身上属灵的情况就会改变了，新人就会在你的身上出现了，好不好？当旧人出现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回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圣灵光照你，好，就是改变我们自己。好，我想先交通这些圣经的话语，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或者要交通的没有。好，请讲。
我想问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讲的是葡萄树，就是真葡萄树跟枝子。我看那个罗马书十一章，就是保罗又讲就是橄榄树跟那个野枝子。这两个比喻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因为刚刚弟兄提到，还有一个就是橄榄树，那就是罗马树。我们来读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好，请我们要从十七节开始读，我们读到二十四节，好吧，二十四节。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你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上砍下的，尚且捏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好， 我们再读一点圣经，那我们来读旧约，我们读点旧约。我们来读利未记，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我们来读读第26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三节到五节。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
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了。迦南地是葡萄，就是迦南地啊，出产非常的丰盛，好不好？甚至把他们带去，其中就有一个用葡萄，迦南地的葡萄，那么这个是他们去探子去探的时候，他们从出埃及以后，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他们就要去先派人看一看那里的葡萄树，神允许他们，刚刚我们读的，他们的葡萄，神要祝福他们，如果他们听神的话。那么关于葡萄的问题，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出埃及记。我们读这样，我们读生命记，读民数记，读民数记。好，请我们来读第13章。民数记13章，我们从21节，我们读到24节。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 在那里有亚纳族的亚纳族人亚西曼四塞达曼，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钢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
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到迦南地去，他们先派了探子去探那个地方，这里面带回来的有葡萄，看到没有？好，以色列人的葡萄，在那个地方是刚刚我们读的神是祝福，那个地方是产葡萄的，葡萄是他们做酒的。然后神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是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人，用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就读一点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七节，好不好？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接好葡萄，反倒接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接好葡萄，怎么倒接了野葡萄呢？我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
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用葡萄树来代表犹太人，好不好？他是用葡萄树，所以你看他是说，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义，倒有冤声。这里就是第五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行，好不好？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人。橄榄树，刚刚我们读的是代表外邦人，野橄榄，好不好？那是指外邦人，野橄榄。在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最多的树，我们来说几种，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做粮食的，是做饼的，他们吃的。葡萄树是酿酒的，好不好？然后橄榄树是做什么呢？是榨油的，好不好？橄榄树是榨油的。那么橄榄树，那么这里刚刚保罗说的这个橄榄树，那是说到 我们这叫野橄榄，外邦人是叫野橄榄。所以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很多地方都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那么橄榄树他们是榨油的，好不好？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他们榨油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上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也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橄榄树，橄榄树是榨油，所以这个灯就是靠橄榄树的油，它的灯亮起来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就是这一章我们读的，它是说到不是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就指着橄榄树是代表神的灵，那个油啊是代表灵，好不好？代表圣灵。所以这个树，这个灯盏能够点燃，那个灯盏是要靠油，这个油是靠圣灵的工作。所以他的葡萄也好，无花饼也好，橄榄也好，对以色列人讲，它有不同的代表的意义，属天的意义。橄榄树是代表油，榨出来的油。那么，葡萄树是代表酒，因为葡萄是燃酒的。圣经里也有，四世纪里面就讲到，葡萄是燃酒的。我们来读读四世纪吧。第九章，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三节。
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的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圣民和人喜乐的新酒 飘摇在众人之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好了，这里你就看见三种树，好不好？都有它代表的意义，一种是代表油，一种是代表酒，无花果树是代表粮食。你们记得，犹大王有一个王西西家得病了，然后用一块无花果，好不好？的饼摆在他的身上，他就医好了，那个无花果饼是吃的，这三个都是很重要的树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说到他是真葡萄树，那是知道，那以色列人现在成不是真葡萄树了，好不好？以色列人是结了野葡萄了，好不好？不是真葡萄树，好不好？保罗说的是橄榄树，那是外邦是野橄榄，好不好？以色列人的橄榄树是产油的，那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应该，好不好？但是他们因为不结果子，不产油，所以神就把外邦人接上去了，好不好？野橄榄接上去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因为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把三种树都读给大家听，大家就明白这个三种树的意义啊。每一种树是代表了属灵意义不同的，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啊？
讲这个两首诗歌，神医治我
啊！
两首诗歌哈，神医治我。我前次我们这个诗歌哈，我一本拿回去，我们这个诗歌，那我们那边中国诗歌，我们诗歌不一样。我有录在那个手机里面，有两首诗歌，你们我们开了你们听。讲的可以不可以？
你说哪两首诗歌？
医治我，哎，这两首诗歌哈，时间那个
什么诗歌？哪两首？
这个，神怎么医治我？神是医生，这个两首诗歌。
哦，神医治他，他说神
医
治他，
医治他。我可以不可以开啊？
啊，你说，你说什么？
他要放。
啊，你放啊！他说放，他说这个诗歌里面有两首诗歌，
对，
是神借助这个，
这么这个知大医生，
哦，知大医生，
知大医生这一首哈，这先听这个这一首哈，感谢主，其实我。
Thank you.
他这个是609首，六百零九，现在是唱到第三节，609首就是第三节。
我没有好的。
自打一声。
有哈。
你有没有微信啊？有没有微信？你的手机？有微信，你放到那个星期五的那个聚会群里去，那不就不会放？
换一个。 神怎么医治我们？
啊，
我在这
什么题目？
哎，
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
多少首？知不知道？
三，我看一下。哦，神医治我，神医治我349。
哦，349。
我们去看一下呀。嗯，340几。这神医治我，这两首诗歌，我看，
那个顺序跟这不一样，
不一样哈、哦。我们那边这一首是第一首啊，我们那边诗歌是第一首。嗯，哎，
他是在国内。国内是吧？
啊，对，对对对。
什么地方
啊？
啊，我福建。
福建他们那边教会，他说这一首诗歌是第一首是吧？
哎，第一首。
叫什么？
叫
一个349是主啊，在你面前哦，不是。
不是，神医治我。
哦，神医治我。
神医治我。在一首，这一首，在听的哈。到时间到，感谢主。我听了，我看这两首诗歌，听，
七百零八是吧？
三一四五，你好。
708是吧？我们看看哈。
你最好了，给我们。啊？三一四五？
哎，不是，他是不是？
啊？
后面还有赞美。
走。
有啊。
不小心是一样，你放出来
是这个歌，
可以。 这两首诗歌唱出我也天天都要听呀。感谢。
好，你放。
歌声盼望不断，那声盼望同祭祀，大能使我欢呼。孩子啊，孩子啊，他有神主来引领我，是我的爱。
那就继续。
这两首诗歌哈，
感谢主。